前啊，接下来的六七两节，保罗好像是跟着第五节的思路，说到你们也知道，他是在继续过去教导过的内容。这里出现的拦阻和拦阻的，拦阻呢是动词，是说不法者会受到拦阻，那么拦阻的那应该是个代名词，指拦阻不法者的人或者事物。可见天神的基督徒一定明白是谁或者是什么在拦阻那个不法者，可是呢我们却完全没有线索，对不对？
是的，古林，这又是两节很难下结论的经文。我们所知道的是，不法者虽然被拦阻，但各种不法活动却没有停止，比如迫害教会和神的子民，这就和七节说的不法的隐意有关了。把不法的隐意翻译成不法的阴谋会更合适。各种不法活动可能是为最后的反叛和不法者出现预备道路，当不法者自己亲自出场，就会把不法活动推到终点和高峰。
那么对于这个拦阻跟拦阻的，神学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说法呢？
在新约圣经中，这是最不容易解释的经文之一，关于那拦阻的人或者事物有很多说法，包括罗马皇帝、法规的原则、犹太人的国家、撒旦、一种邪恶力量、神和他的能力、传福音的工作、一位天使等等，但都有不完全的地方。我比较倾向一位天使的说法。至于拦阻，我个人的看法是福音传遍天下的大使命，拦阻不法者。
啊，这怎么说呢？
如果呢，拦阻的是一位天使，他就是在执行神的命令，拦阻邪恶势力，阻止不法者出现，目的是按照主的旨意要把福音传遍万国。就好像马太福音24章14节主耶稣说的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
嗯，有道理。所以这两节经文说的拦阻和拦阻者，很明显是正面的力量，也让我们明白从保罗时代直到如今，不法者虽然蠢蠢欲动，而且呢在某些方面得逞，但是呢还是受到正义力量的拦阻，不能够完全的现身，等到他完全出现，主就会再来了。
谢谢你的叙述。我也要声明一下，在圣经本身资料不足的情况下，这是学者提出的解释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不要担忧，要凭信心相信，末日的事情完全由神来掌管。在神预定的时间，耶稣基督必会显现。至于那主再来之前出现的不法者，也要在神允许的时间才会出现。
方强啊，这三到七节都是在说那位不法者，到了第八节终于知道主耶稣怎么样战胜他了，可是呢第九节又接着说不法者的破坏，真是让我有点迷糊。哎，
古灵啊，不要着急，我前面就说过，这一段不是按照时间先后次序写的，我们先读第九节再回头看第八节就好理解了。第九节说不法者要以基督再临的方式出现，照撒旦的运动，是说他是撒旦的工具，是离道反教的，会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。
哎，这个不法者的欺骗性在于他会拙劣的模仿再来的主耶稣，可是说他行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，这三样听起来差不多，他们有区别吗？
的确有区别。神迹是引人关注行神迹者的身份能力，高抬他在灵界的地位，歧视的重点是事情本身使人讶异难忘，异能则指属于来世的能力， 他们的共同点都是虚假的启示，就好像不法者虚假的模仿主耶稣再来一样。古灵啊，
嗯，
现在你可以回到第八节了。
好的，不法者虽然在末日迷惑人，但是他不可能掌管万有。事实呢，正好相反，他出头之日啊，就预告了被灭亡的结局。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。范强啊，这口中的气是什么意思呢？
神口中的气大有能力，可以是锋利的武器。以赛亚书11章第4节说，神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。启示录中也有好几处地方提到神口中的气，你可以自己去查考启示录的第1章16节、第2章16节、19章第15节等等。
好的，那么用降临的荣光废掉它，意思应该是说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会和不法者缠斗不休，而是速战速决，一举得胜，永远得胜，对不对？
非常好。这段文字在描写不法者的结局的时候用了启示文学的图像。中国有个成语形容伟大的场面是光遮日月，气吞山河，就是主耶稣消灭不法者的最后场面。
嗯，我明白了，保罗不按照时间顺序，反倒先说基督得胜，是为了安慰鼓励我们。否则啊，一提到末世总是引起恐慌混乱。保罗告诉我们，末世虽然有不法者出现，但是神的儿女不用怕，基督会以大能迅速的消灭他。
是的，说完了不法者，接下来10和11节说到什么人会受骗，就是那沉沦的人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，正与前书1章6节形容的领受真道效法了主的贴诚信徒相反。沉沦的人拒绝真理，也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。所以说他们沉沦的原因不在于受到了不法者的欺骗，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爱真理的心。
这个对比是不是也在警告世人，虽然人完全靠神的恩典来认识跟接受真理，但是拒绝真理的人啊，却要对自己的沉沦负完全的责任。
是的，十一节接着解释说，人既然选择了邪恶，神就任凭他们信从虚谎。也就是罗马书1章28节所说的，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。所以任凭是神对不领受真理者的裁决，听任他们有生发错误的心，最后让他们都被定罪。
这是不是说人如果不接受福音真理，就会接受魔鬼的谎言，没有中间道路可走？圣经新汉语译本把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翻译成不愿意爱慕真理。真理的反面是虚谎，不爱真理啊，必然就是会信从虚谎。
是的，11节的信从虚谎与12节的不信真理的信字是关键字。到不法者出现的时候，正是神清算的时候。历世历代信从虚谎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
我想得救跟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当然不会被虚假的神迹奇事所蒙蔽，而那些不爱也不信真理的人，神就任凭不法者的诡计对他们发生功效，让他们两面受敌，既受到不法者的诡计蒙骗，也失去神的管教保护，任他们自己承担被定罪受罚的结果。这真是蛮可怕的耶。
是的，信从虚谎的人所走的罪人的道路有三个阶段。首先他们拒绝真理，然后神的审判来到，任凭谬误运行在他们身上，最后受审判 被定罪受罚，这不但是末世出现的状况，也是一个超越时间和地点的属灵定律。
嗯，现在呢，让我试试看，按时间跟逻辑的顺序梳理一下三到十二节的内容。第五节提到过去保罗的口头教训，然后在六七节提到拦阻者先出现，令不法者难以施展身手。三四节和九十节呢，描述不法者在末世的活动。第八节，不法者被主基督灭绝的结局。然后十到十二节，不信真理的人被定罪的结局。
谢谢古灵，你的总结很有条理。在保罗书信中，这是唯一讨论不法者、大罪人的经文。先有拦阻者，然后不法者以及离道叛教的事情出现，接着基督再来灭了不法者，信徒以耶稣基督相聚和被提，不信者被定罪。
我想虽然不法者目前受到阻挡，但是那不法的阴谋隐逸已经发动，因此信徒会受到迫害，然而神必然会伸冤跟解救的。最后呢，基督得胜。了解了不法者的结局啊，我们就不用害怕了，要跟基督一起得胜。
是的，十二节的结论指出，要把注意力从对未来的推测转回到现在。今天你我对福音真理的态度决定了你我将来的结局，我们对未来的盼望也要塑造我们每天的生活方式。
我看到今天的教会对主再来有两个极端的态度，一部分教会呢避讳讲，怕被人觉得是宗教狂；另外一个极端呢是常常提醒末日快到，甚至把末日的预言制作成图表，人为的计算何日主再来。
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会在世界末日再来，接他的子民进入新天新地。保罗也提醒我们，时刻警醒是绝对必要的，妄加猜测不但没有必要，甚至会被异端邪说利用，谎称基督再临，是魔鬼撒旦一项重要的欺骗手法。我们要切记二章三节所说，总不要被他诱惑。
嗯，我不但盼望身体灵魂彻底得救赎，也盼望见主面的时候，一些目前不完全明白的事情能够真相大白。比方说，复活的身体和现在渐渐衰老的身体有什么样的不同呢？让我们存着盼望的心，警醒守候吧。
嗯，今天的信息就先谈到这里。愿神保守你的心，在主耶稣里面坚定。愿神赐给你属灵的智慧，能识别真假，不被动摇。
是的，让我们都守住永恒的盼望，也每天都活出耶稣的生命品质来。听众朋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
再见。